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讲今天的信息，是圣灵的恩赐第十三讲，帮助人的。算一算呢，大概过去四个半月的时间，我们都在讲有关于圣灵的恩赐的信息。我们再回忆一下，恩赐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是让人家知道有一位神，然后呢，借着行异能，借着医病赶鬼等等这些，让我们知道说，所有这些超自然的事情，都是指向有一位耶稣基督的。目标呢，就是引人归向这一位耶稣基督，让人得着永生。而恩赐的功用呢，当然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灵里心里身体上的一些益处。那我们的确这是根据圣经的经文来看到的。跟您说前书十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已经练了好多个月了，大家应该也熟悉了，我们来再一起练。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大家很熟悉了，这个圣灵赐给大家是为了大家个人得着益处。那个人得着益处呢，当然全体也就得着益处。那么四个半月下来，你的灵、你的心、你的行为，有没有因为这些信息而有所改变呢？圣灵有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让你心产生渴慕呢？如果有，我要说啊，太好了，因为圣灵一定会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把恩赐赐给你，那个恩赐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恩赐。如果你渴慕呢，圣灵可能在你在去做的当中会更加的加添给你，因为按照圣经说的，有的还要加给你。所以当你得着这个更丰盛生命的恩典的时候，也会给你周围跟你接触的人同样得着这样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题目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是在另一处圣经中所记载的、所讲到的恩赐，也我觉得呢，也是应该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个恩赐。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处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刚才读的是七到十一节，这是二十八节，在同一章里面，所以中间跳过了一段。这边讲到说，圣灵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呢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好，读到这边呢，你可能会问了，帮助人算恩赐吗？帮助人也能算恩赐吗？我们看中文英文哈，他说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然后呢行异能的，我们当然晓得，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行异能是恩赐的一种，还有呢这边很明显的讲说得恩赐医病的，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然后再讲的是说 帮助人的，然后后面讲说治理人的也说是恩赐，那我们当然也晓得说说方言的 也是一种恩赐，所以看起来它也应该是算是恩赐的一种。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帮助人的恩赐。第一个我们讲说帮助人也算是恩赐吗？你晓得帮助人在社会上有很多好人好事，对吧？我们都听到过，那他们应该算是帮助人的吧，没有问题，一点也没有问题。如果按照我们在圣灵的恩赐第一讲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当用在教会里面的才干，我们可以算是恩赐，在教会以外的我们把它叫才干。那我们能够把这个帮助人在教会里面帮助人的恩赐跟在教会外面帮助人的才干能够把它画上等号吗？因为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的，保罗说在神在教会里面是有所设立的，有一种是称之为帮助人的恩赐，你也说可以说是一种职务啊。这个值得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使得保罗要特别提出来说教会需要有一种帮助人的恩赐。很明显的，这一类的帮助必须是教外的人士没办法做的，他们帮不上忙的，即使他们想要帮忙也无能为力，或者说使不上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说这真的是属于教会里面的一种恩赐，是像那个行政管理一样是一种恩赐。那这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说哪一些是从神来的帮助，是教外的人士他没办法做的。当然很明显的，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一定是有关乎在灵方面的事情。那教外的人士呢，因为没有圣灵的引导，自然就没有办法在灵的方面能够给基督徒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这一类的帮助就很容易归纳出来了，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所讲的那九种的恩赐。当我们用他们来帮助弟兄姐妹时，我们就是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教会的帮助者。比如说当人有需要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突然有智慧的言语出来了，帮助他解决了问题，解决了困难。或者是当一个人心情很下沉的时候，有疑惑的时候，觉得神离了他离得好远好远，他开始怀疑说到底有没有神的时候，你突然给他一个知识的言语，把他心里面的话，心里面那种怀疑那种感受讲出来了，那他突然发觉哦，其实神都知道，神的确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就是用知识的言语帮助他认识神是真实的，神是明白他的处境的，于是呢就重新建立了他跟神的关系。又或者是有人被鬼搅扰，或者是被鬼附了，然后你去到他那里，你奉神的名斥责这个污鬼，这个鬼就被赶出去了，或者是就不再搅扰他了，那他得了释放。这也是教外人士所不能够做的。又或者人信心不足，然后你陪伴着他，你告诉他神怎么样在你身上靠着信心得胜的事情，然后你 跟他祷告，与他一起经历神，那他听了你的话，信心从听到来的，听到又是从神的话来的，他的信心就增加了。 又或者有人生病了，你为他祷告了，神医治了他。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你知道都是你不能够做的。这些事情会发生，可能是透过你的祷告，你成为管道，但是一定是有神介入才可能做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必须要有帮助者，神给你的恩赐才能够做的。当然你说，哎，教外的人士也有人好像可以赶鬼啊，也好像有人为别人祷告也有医病，也有帮助别人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把荣耀归给我们的这一位神。更多的呢，是有很多人是高抬自己，然后说自己法力多么的高强等等等等，或者是把荣耀归给鬼神，或者甚至于呢，他告诉你说啊，信主没有用的，信耶稣不好了，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帮忙，反而是帮倒忙，让人远离神。当然他们就不能够算是教会的帮助者，因为他们是让人离开了教会。那还有呢，当然有哪一些帮助是教会内外的人士都能够做的。我们说这个叫才干，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仍然说这是恩赐。这是我们第一讲就讲过了，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天然的才干，所以当有一些工作啊，可以不必扯到灵里面的工作，是大家都能够做的，比如说打扫扫地，比如说在厨房帮忙，这些啊，或者是在后面影音控制的，当然这个需要学一下，那我们就会说我们需要帮助者。那你对帮助者的印象是什么呢？帮助者是比较棒的人来帮助你，还是比较差的人，不如你的人？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当夏娃被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神说我要为亚当创造一位帮助者，中文是说帮助者，英文是说一位跟他匹配的帮助者。匹配的意思就是跟他一样棒的，跟他一样棒的人来帮助他。而很多的文化里面把太太看得比较低，认为女人是弱者，女人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一讲到帮助者的时候，想到说太太是帮助者，就哎呀太太不行啊，我太太不行什么什么，这些就来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在神的意思里面完全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帮助者，你在家里东西坏了你不会修，你是找比你还不会修的人来修呢，还是找一个比你棒的人来修呢？当然是找一个比你棒的人来修了。你打球的时候打不赢呢，你找一个人来帮助你加入你的队打球，你找一个打得比你还差的人吗？当然不是，你想要找一个是比你还棒的帮助者。所以呢，帮助者不会是弱者，不是不如你的，反而可能是做得更好的。但是当然在帮助的情况里面，我们说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会做，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暂时不能做，所以我找一个人来帮忙。我举个例子好了，当我儿子才两岁多的时候，师母有时候会叫他Steven 去帮妹妹拿尿布来， 什么情况？是因为妹妹要换尿布了，可能师母就一下就把她抱到那个台子上去，而忘了把尿布一起带上去。所以那时候是叫 Steven， 哎，两岁多的小孩就会做了。妈妈会不会做？妈妈当然会做了，但是呢，因为那个情况，所以她叫儿子去拿。所以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真的是自己不会做，要请会做的人帮忙，他就是补你不足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帮助者，我们说也同样分两种人，一种是会补上缺口的人，比如说扫地啦，没有人打扫了，今天这个小组轮到他们打扫，哎，突然有人生病了，或者突然车子抛锚他不能来，然后他们发出呼求说，哎，有没有人今天可以临时帮忙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会做啊，补上这个缺口。另外一种呢，可能是教会儿童主日学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等等这些。你说你可不可以去临时去帮忙吗？也可以，但是最好你先受过一点训练，是吧？还有厨房也是一样，做得不好，哎，会搞得有人抱怨的。说哪有这样的事情？有啊，初代教会不就遇上这样的事情？后来呢，还找了七个斯提凡，他们这七个人说是灵命特别好的人，他们被选出来帮助，作为帮助者。啊，果然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教会人数也增长了。所以教会的帮助也是分两种，有需要特别灵性好的，但是也有呢大家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就来再看看呢，教会为什么需要帮助者。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讲到说从十一节一下就跳到了二十八节，对不对？好像从这个恩赐跳到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讲到了一些教会里面的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等等。为什么不是从第十二节就直接写呢？圣灵启示了保罗，在中间写了一大段东西，这样一段圣经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那我们来练一下。我们常常讲说解经解经看上下文，我们现在来看上下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啊，就是一个 body。从英文来看，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整个教会就是一个身体。然后第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啊，肢体其实就是 part， 原不是一个部分而已，乃是许多的肢体。我若啊，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脚不能说我不属于徐永昼的脚，不属于徐永昼的身体啊，没有这回事。那色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全身是眼，那是什么怪物？当然在圣经上里面有四活物，全身是眼啊，它出现在这边的时候，你也一定会觉得很稀奇的。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走路呢？你怎么从 家里到教会来聚会呢？啊，没有眼睛你怎么开车呢？没有手你也不能开车。所以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一部分。然后呢，在这个肢体里面，如果有人受苦，大家就一起受苦；如果有人得荣耀，大家就一起快乐。换句话说，有人快乐，大家也一起快乐。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你想想看，为什么他讲了恩赐之后，要先讲教会的身体，然后才讲说这个身体里面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职务来让这个身体可以正常的运行，做得更好？为的是要让我们明白啊，这些职务的设立是因为这个身体有需要的。换句话说，教会里有需要帮助者，教会里面有需要帮助者，有需要管理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需要使徒，有需要先知，有需要讲道的，有需要医治的，有需要行异能的，都有。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就是每个肢体的创造都是为别的肢体而活着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有一个对一个身体很宏观的看见，就是说耳朵、眼睛、脚、手，我们都很容易体会到，很容易看见。如果一个人眼睛缺了，看不见了，走路就很困难，耳朵怎么能够补上它的功用呢？如果耳朵没有了，听不见了，耳聋了，眼睛也补上它的功用，缺胳膊断腿的就不能够行走或做事了。这是从宏观的来看。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想，用微观的尺度来看的时候，你会更惊奇的发现，其实身上呢，小到每一个细胞被创造的目的，都是为整个身体才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它都是为别的细胞而活的。同时呢，它也是靠着别的细胞，它才能够继续的活着。怎么说呢？眼睛的细胞能够看见，是为了身体的一种保护。当我看见那边有火，我就不要过去了。那皮肤的细胞呢，也是为了要保护整个身体的。一碰到东西好烫，哎呀，赶快手就缩回来，神经细胞。同时呢，防备紫外线等等。肝肾的细胞是为了排毒造的，胃肠的细胞是为了吸收营养、消化养分造的。可是如果他们都没有红血球，都没有白血球，都没有淋巴细胞来供给他们养分，而且呢，带出排泄的废物，从你的呼气里面又把那些废气呼出去，告诉你很快就会死亡的。没有吸收营养，一个人可能撑过40天，大部分人十几天就灭亡了，有人可能撑过40天，但都不喝水很难。 但是如果没有空气呢？没有血液把这些氧气带到你身上其他的地方呢？三分钟，心脏停止跳动，不再恢复的话，可能一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肢体担任了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功能，实际上他们也必须要彼此互相依靠，互相帮助，才能够活下去的。所以圣灵在这个第二十八节这样子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在教会上设立的这些职务，是为了让教会能够更有条理的运作。然后讲到行异能医病，当然是为了当身体有困难的时候，有病的时候能够得到医治。然后也讲到大家需要彼此帮助，好好管理身体，彼此交换生命的供应，才能够使教会更好。记得 Mother Teresa 说，现在世界上的最大的疾病不是缺少爱，而是漠不关心。很多人彼此漠不关心，彼此不会帮忙，这个是世界上现在最大的问题的所在。好了，说到使教会更好，那还要有说方言的。为什么很多教会都没有说方言的呢？也不教导说方言的。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想想看，为什么教会要有彼此互相帮忙治理的一群人？请那个影音同工帮忙放下一张投影片。因为教会如果没有治理帮助做事的人，教会就不会兴旺，而且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教会就会陷入无法运作、脏乱、没有人愿意来教会的情况之中。所以呢，我要说的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没有大小或重要的分别，这是我常常说的，只有是要有该做的事，只要是该做的事，就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世界上也是如此啊！你不要以为说没有人收垃圾是小事。2006年10月30号，休斯顿的清洁工人开始罢工。一开始人们以为小事，哎呀，清洁工人罢工没关系。但是呢，当一个礼拜以后，整个城市就开始臭气熏天，大部分人开始不出门了，或者呢，有些人已经开始想要离开了。当罢工持续到11月20号的时候，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都是离开休斯顿的人，人们坐飞机、坐船、坐车要离开休斯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而那些离开的人，他们说他们用逃离休斯顿的这个心情往外移动的。2005年12月呢，纽约的交通运输工人罢工，以至于纽约市700万人没有办法准时或者是无法上班，所以全城瘫痪，像一个死城一样。那小事没有，只要是该做的事就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身体上呢，我们刚才讲了，若是没有血液循环，没有交换氧气排除废物，三分钟一个人就死了。其实血液在你的全身是做一个帮助者，把 把氧气运到每一个细胞，又从废物从每一个细胞身上接过来排出去。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的，一个脏乱没有人打扫的教会，不会有人愿意待在里面，这个教会会死得比没有一个好牧师，或者是没有主日学没有小组的教会死得更快，一个月可能这个教会就不会存在了。教会里面少一个牧者没有关系，聘牧委员会可以搞几个月，甚至有的教会搞好几年，教会仍然存在的。没有小组，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是没有小组的，仍然可以存在。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需要有帮助者，而这一类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需要帮助的事情其实有相当多，我们讲是属于第一类，不需要学习，只要你愿意去做就会了。当然你有可能说哎，做得不好，就像那个初代教会管厨房管得不好一样，那没有关系，那通常是没有用心，而他呢不是肯不肯的问题，会不会的问题，还是能不能的问题。我们应该讲的是说，最主要是有没有心，肯不肯的问题。只要你肯花心思下去，这一类的工作都可以越做越好的。好了，那第三类呢？当教会没有帮助做教导、探访、鼓励、安慰、造就人的这一类比较所谓的属于灵里面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事实上呢，教会会面临一些的家长只把小孩送到教会里面来，他们说啊，小孩送到教会上主日学很好很好，但是自己呢却不来教会的情况。当然面对这种情形呢，教会我们会以说啊，他们还没有得救嘛，啊，需要他们还需要救恩，我们就宽容他们一下来服侍他们。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教会的一员呢，你也来抱怨教会的主日学，你也来抱怨青少年缺少好的老师，抱怨没有传道人好好引导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当的？这好像有点题外话。其实当你这样抱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你先扪心自问一下，你在家里你有没有参与你孩子的生活？放到教会只有两个小时，在家里160多个小时，你在家里有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你在家里有没有好好的引导他？毕竟教会能够跟你孩子接触的时间比你可以接触他的时间是少的太多太多了。好了，回到题里面来说，那你自己有没有愿做的心呢？你说啊，好好好，我觉得青少年这一块不够，我来补上。儿童主日学这一块不够，我来补上。事实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愿意补上，他们小孩子早已经不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不在儿童的阶段了，但他们主动的来教儿童主日学，带领这些青少年。有没有愿做的心？哎呀，牧师不行啊。怎么不行？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哦。教小孩子不行不行啊，我英文说的不好，我怎么会做呢？我不会做啦，我就没有学过嘛。哎，对，这就是借口，没有学过嘛。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做，有谁天生会做父母的？你的小孩 生出来报道的时候有说，哎，等一下等一下，爸妈，等你学会做爸爸妈妈我才来报道。没有，我们不都是经过学习的吗？也许也许某些人真的是在某些事情上有比较多一点的天生的才干，他们就比较容易，我们说学会学上手，容易学会，容易成为专家。但是即使是专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成的。想想看，我们的教会牧师，他花了多少年的功夫，他掉了多少眼泪，他祷告了多少日子，才有今天他，我们说他带孩子很有恩赐，很棒的青少年牧师，也帮我们的牧师把 把他自己的小孩，把我们教会小孩都带得非常的好。所以不只是教会的儿童或者是成人的主日学，甚至于小组里面也是一样，每个小组长做牧师的我都非常感谢他们的摆上，因为他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在努力啊，他们也没有人天生会的，做牧师的我也不是天生会的。你们如果看过教会的第一期的这个见证集，你就知道，当神要我出来做牧师的时候，我说啊，都不会啊，我说五十岁了还能够学打鼓吗？人家讲说老狗没有办法学新把戏，那我五十岁我还可以做吗？但是神就是有给恩典，所以想想看，这些人都为弟兄姐妹们付出了时间、金钱、教导、探访、鼓励、安慰、造就，他们真的是，这些小组长都补上我做牧者的不足的地方。那这些重要吗？我说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他们不做的话就完了。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种病叫做大麻风，是不治之症，是每个人都害怕的。那你知道大麻风是什么吗？麻风病是什么？麻风病是你的神经坏死，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你所接触的东西，这样咵划了一道口子，你不知道被他打一下破口了，你不知道碰到火烧没有感觉，以至于你身上会有伤口，然后这些伤口就产生化脓，到最后烂掉。所以麻风病人，有的人怎么样，手指头不见了，脚趾头不见了，或者身上伤口一直流脓他都不知道，或者眼睛没有了，鼻子没有了，这是麻风病。换在教会里面的麻风病是什么？就是刚才 Mother Teresa 所说的，没有感觉，事不关我。来教会是来了，每个礼拜报道两小时，拜拜走了，教会里面是不干我的事。这是教会里面的麻风病。另外一种呢，从古到现在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是在身体的细胞里面产生的突变，造成一种只进不出的细胞。我们刚才讲红血球循环到一个细胞，把氧气给你，把养分给你，然后呢把你废物带走，废气带走，所以你身体健康，保持健康。癌细胞是什么？只进不出，所以它的那些毒素 就一直留在他的细胞里面，然后他越长越多越长越多的时候，你身上的毒素就累积越来越多，以至于就会死掉了，就变成恶性肿瘤，最后也会要了人的性命。那如果说一个社会里面或者说一个身体里面这样的细胞只进不出，只要别人服侍他，他都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给出去的话，他就变成癌细胞，最后就会要了整体的命。所以教会的健康呢，是需要每个人都健康的，每个人都能够有反应的，每个人的细胞都是好，神经没有坏死的，然后也都能够付出的。所以呢，请不要说牧师啊，我不会教导，牧师啊，我不会探访，我不会说鼓励的话，安慰造就的话。哎，你跟你的闺蜜聊天的时候，哇，可真是滔滔不绝啊，啊，什么话都能够说的。所以只要有心学习一下，你就一定能够进步的。而且呢，我相信你也一定有被用到的时候，除非你是像那个刚生下来的小 baby， 一岁以内，甚至到两岁吧，放宽一点，两岁半就可以帮忙拿尿布了，帮忙拿奶瓶了。你来到教会超过两年了吗？不要一心想到的是啊，反正已经有人做了，缺我一个没有关系的了。错了，因为忙的时候呢，每个人都用得到。牧师蛮忙的，所以呢，一年到头呢，我看那个 NBA 的比赛，我只看最后的 final。其他时间没时间看嘛，其他也没有那么精彩，但是 final 呢一定很精彩，所以我就看。那今年呢是勇士队跟这个 Celtics 打，打到最后一场，打到最后勇士队得了总冠军。那这个 final 的最有价值的球员当然是 Stephen Curry， 没有问题，他是最好的球员，打到最好，名至实归。但是你知道最后决定胜负的是谁吗？其实不是 Stephen Curry 一个人而已，而是决定在板凳球员。今年勇士队就是因为有两个板凳球员打得很好，一个叫 Paul， 一个叫那个小培顿。想看你再棒再棒的球员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那个时候谁上场？板凳球员上场，啊，好了。所以教会里面呢，牧师师母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小组长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那个时候谁上场？坐在板凳上了。每一个人都有上场的机会。因为人人都需要有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初代教会为什么成功啊？当然我们说，哇，你看刚才讲的啊，有使徒，有先知啊，有教师啊，是不是？使徒十二个使徒，先知雅加布，教师保罗，哎，不要忘了还有斯提凡，还有腓力啊，管饭食的，还有医病啊，腓力行大能啊，还有教导人呢，除了保罗以外还有提摩太、希拉，服侍人的还有以巴伯提、以巴弗，这些人路加等等等等，数不尽的参与者与服侍的帮助者，除了教会才会好。所以每个人都要起来服侍，这样教会就一定能够变得更好。啊，跟旁边的人讲，我要起来服侍。啊，再说一次，说大声一点。对，有信心，有信心。好，阿门。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帮助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九种恩赐当中啊，在这里有行异能的、医病恩赐的、说方言的。为什么不是翻方言呢？那另外的恩赐呢，我们说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先知讲道、信心、辨别诸灵，可以说隐含在你这个帮助人跟管理事的里面。这些呢可以帮助牧者的工作，帮助教会的工作。但是好像说方言放在这里实在是有那么一点令人不解，因为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学娟传道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这些经文嘛，对吧？我们看一下，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所以方言需要翻出来啊，才能够造就教会啊。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如果他只说方言你就听不懂，那对整个教会有什么益处呢？好，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教会的恩赐。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应该多求教会的恩赐。但是呢，保罗又说了，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第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哎，看一看，既然连保罗都强调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人翻方言的时候，就最好不要说方言，因为不会造就教会，反而呢还可能令人产生反感。那么难道第二十八节那边是比喻？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应该是写说翻方言，而不是说方言。即使是这样，现在的教会里面可以翻方言呢也太少了，神不设立这样的人怎么回事？你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一点？怎么样去了解这一点？这个也让我想了很久，然后呢，跟你们讲，原来啊，说方言是强本的一部分。什么叫强本呢？让根本，让个人变得很强的。我们看一下啊，中国儒家的八目：格物致知、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给我们给这一点做很好的注解。啊，翻译的比较辛苦一点。这个是讲到中国儒家来讲的话，他说当你要去治理国家的时候，治理一个大团体的时候呢，你的一个顺序需要格物致知啊，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呢就是研究事物， 自知呢，是把正确的答案找出来，增加你的知识。诚意呢，当然没有问题，就是要意念真诚，表里如一，不虚伪，不自欺欺人。正心呢，端正自己的心态，非常的 sincere。 修身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思想言行都培养好，那这些都做好了以后，你可以开始齐家，就是治理你自己所接触到的最小的一部分的人，你的家庭在伦理上教得很好，父子有情，长幼有序，家庭和睦等等。那治国呢，就是你把你的家弄得很好了，人家看着你觉得很好了，可能这个是在古代，所以国君呢就可能请你去治国，把国家也治理得好，然后再放眼全天下，让全天下都得到治理。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教会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一个，除了我们家以外的比较大的团体，我们需要来治理的。那教会要强健呢，也需要跟随着这样子的培养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会发现说，教会为什么一天到晚讲说你要读经，格物致知嘛，就是要好好的研究圣经嘛，很重要。然后呢，正心诚意呢，那就是祷告、进食、祷告、敬拜、赞美、悔改、回转、亲近主。就是教会里面也是一天到晚强调了，你要能够，然后让你可以诚心正义、修身培养的工作。这些都有了，教会把你放到服侍的位置上，看你的家庭也做得很好，是不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凡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监督的要怎么样，家庭管得很好的。所以再把它放到位置上来服侍教会啊，这些我们就看见，就是牧师、小组长、执事、监督，哇，完美的计划，完美的路线。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中间好像有一个部分不足，缺掉了。连我自己做牧师的也觉得，什么呢？就是我在修身方面、自己方面不够强壮。这次到台北参加这个台湾的聚会，上个星期师母已经分享了，对他而言最大的感触跟收获是听到台中东海灵粮堂林金泰牧师的分享，说方言的那一场聚会。会不会这就是在这个正心诚意修身的培养工作环节中被忽略掉的一环？如果当牧者的、当小组长的，我们也都能够好好的说方言，在家里说方言，造就自己。请记得，修身是造就自己，也是保罗所说的，说方言就是造就自己啊。所以保罗说他，我感谢神，我说的方言比你们众人都还多，而且是重要到他私下可以说了万句方言呢，也不会在大会中说五句。可见的，他私底下他到底说了多少方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是保罗从他经验中悟出来的真理，在帮助教会的时候，他把最后一项写上说方言，是一个基础，一个基本。还是说，哇，这真的是圣灵启示他这样写的？如果真的是圣灵启示他这样写的，还不只是他的经验而已的话， 那我们就更可以想象到，原来说方言在整个教会这个管理进步或者说这个治理的这些方面，说方言的这一点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了。所以上个礼拜以后呢，师母传讲方言祷告的信息之后，我就跟师母每天在家中天天操练，然后呢也听到有弟兄姐妹在家里开始操练长时间的方言祷告。相信透过这样操练呢，你的灵一定会更加的强壮，而教会呢也会更加的进步，更加的蒙福的。所以强本，说方言是强本的一部分，跟旁边的人讲，说方言是强本。好了，有强本的，然后呢你要改变心态，主动学习参与教会的服事。想一想，到了教会以后呢，你想要加入教会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牧师，你们教会哪个小组最好？介绍我去加入吧。对，我们都听过一个天主教的故事，那个人来说，跟那个主教讲，主教，你的牧区里面哪一个教堂是完美的，介绍我去加入。那个主教说，哦，不好，我不想介绍你去加入这样的教会。他说，而且我们教区也没有完美的教会。他说，为什么？如果有完美的教会，我不想把你介绍进去，你一进去就不完美了。所以呢，不是问哪一个小组好不好，决定要不要加入，而是你要带着说，啊，我要去加入一个小组，我喜欢去这个小组，我喜欢这个里面的人，我可以服侍这个小组里面的人，我去，一定可以帮助这个小组变得更好。那鼓励你去加入这样的教会，牧师也一定在后面拍手，加油，加油，加油。然后呢，在教会不是问说这儿童主日学好不好，我的小孩要不要加入，哦，另外那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比较好，我把我小孩送到那边去，然后呢我自己不会讲英文，或者我英文没有那么好，我来你们教会好了。而是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加入，我可以学习成为更好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青少年好不好，不是抱怨说啊，教会里面关心青少年的都不够了，没有人带他们玩什么。哎，那你自己已经是家长了，你还不带着他们来做吗？来，你必须要配合教会一起关心，然后把你那个叛逆期的小孩带出，走过他们的叛逆期。哎呀，牧师，真的不是了，不行了，我不会做了。好，有些可能你真的不会做，学嘛。啊，那么还有一些呢？祷告会你为什么不参加？跟神祷告你不会吗？跟你爸爸妈妈讲话会不会？会。跟神讲话会不会？会嘛。祷告就是跟神讲话，千万不要报告。跟神祷告有来有往，不要只做报告，好不好？所以不是问祷告会好不好，不是说哎呀，我有困难了，今天晚上我要到祷告会去，请别人为我祷告一下。而是今天我要去祷告会，我加入教会的代祷， 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为神的国度来祷告。这祷告真的也是一种自己到神的面前的一种服事，也是一种享受。还有什么不会做的吗？扫地、搬桌椅总会吧，而不是说教会干不干净，有人打扫，不缺少我一个。有一次地上有一张纸，我看见了，我就想，好，今天我不捡，看看这张纸放在那边会放多久。非常感谢我们教会的同工，一个小时以后就不见了，为他们拍手鼓掌一下。还有一次我看到微波弟兄在厕所里面尿尿完了，他居然拿了个纸张去把地板也抹干净了。我想等一下就有人来打扫了，不需要做这个嘛。但是他真的非常的爱护教会，为微波弟兄拍手一下好吗？所以呢，拜托你加入打扫轮值好不好？不是只有这些小组里面的这些人在做，说轮不到我，他们有人做了。那一个月的第五个礼拜呢，是好不好？你登记一下啊，跟这个管理处的人登记一下。那个 Vivian 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跟你登记一下。然后请坐，谢谢。所以呢，约翰·甘乃迪总统讲了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保罗之所以伟大，我们之所以尊敬他，是因为他得救认识主以后，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他成为教会有史以来除了耶稣以外最大的帮助者，最成功的基督徒。到了教会以后，真的要能够主动的参与服事，你会做的就主动的补上，不会做的有学习的心态去学，将来你一定也能够成为很好的帮助者。千万不要成为麻风，不要成为癌症，因为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是你可以享受彼此服侍的快乐。在同一处的经文里面，我们记得圣灵启示保罗写下来第26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很明显的，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难处中受苦的时候，不快乐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他的痛苦。反之亦然啊，你到教会里面一看，哇，每个人都笑口常开的，你也会喜欢来这个教会的。在日本有一个牧师，日本的教会都小小的，比较小，但是有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呢超过千人。人家说，你这个牧师你怎么做到的？然后到你们教会里面看，每一个人都笑嘻嘻的。牧师说，很简单啊，他来教会不笑话就把他送回家。还有呢，奉献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手上拿着他的奉献，要一路走一路笑嘻嘻的，这样走到前面投进奉献箱。你知道日本女人穿那个高脚鞋吗？要一路走一路摆的这样。所以啊，米勒牧师说，哇，他到那边看，果然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很快乐，充满了快乐，而这个教会的确是成功的。所以作为一个帮助者，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见你的服事有果效，真正帮助到了别人，也看见教会运作变得好， 哎，还不只是这个快乐，还不只是现在哦，那快乐是带到天上去的，是吧？耶稣说了，哇，主来的时候，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下一句是什么？可以进来与主一同享受快乐，与主一同快乐。哎，快乐不只是在这里，一直带到天上去。所以那怎么做呢？我想啊，用时间来划分的话，就可以有一些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而且可以预先预备的工作，像比如说教会打扫的工作了，可以预先知道的嘛，对不对？下个礼拜是谁啊？等等，有新人接待的工作，你可以预先知道，先跟新人招待的讲，哎，下个礼拜排我一份。或者啊，我需要受训了，好好，那我学了以后排我一份，啊，教儿童、教青少年主日学，跟人约谈，哎呦哎，到了圣诞节演话剧，是不是？可以跟宜花姐妹报名，这可以先预备好的。还有呢，传福音，带领孩子陪孩子活动。还有像这个今天主日结束以后帮助孩子的功课，还有后面影音的服事、媒体的工作、翻译的服事，有一些需要训练，但有一些是直接就能做的，但这些是可以预先安排的。另外一种呢，是及时的帮助。通常呢，我会在互助群里面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大家非常热心的及时提供帮助，我心里面很感动。有一次呢，我看到安娜说啊，她先生这个生病，还是她公公生病，需要蒲公英的根来配中药。哇，我看到有一位姐妹立刻，不知道是到公园还是到野地里面，他挖了很多又大又粗的蒲公英的根送到他家。安娜姐妹跟我讲的时候真的是流泪，她说那些根比她自己种的或者是她挖的都还更大更好，而且人家还亲自送到她家，非常非常的感动。还有在互助群里面，你常常会看到有人说啊，车坏了，家里的水管破了啊，车库门坏了，马桶坏了等等，或者说我需要搬东西，马上有许多人的回应，有些人或者是直接就去帮忙了，或者教会的慈惠基金呢，也有人奉献，这都是帮忙的管道。而最宝贵的是一种，当圣灵提醒的时候，你就立刻去做。圣灵什么时候提醒你？祷告的时候啊，亲近神的时候，还有呢，说方言的时候。这种及时的电话、及时的帮助，更是温暖了那个被帮助人的心。上个星期呢，师母讲到有一点，对我有很大帮助，因为以前我也想不通的，啊，也很困惑的。啊，既然是说方言，悟性没有果效，那为什么还要说方言？我相信这也是有很多人的问题，想不通。哎，师母突然领悟到，他说，就是因为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在说方言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胡思乱想了。你就不要去胡思乱想，你只要有一个方，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方向去祷告，但是不要胡思乱想。然后呢，到时候圣灵呢，就会有一些感动，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领悟放到你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你所领悟到的、感悟到的，就是圣灵的提醒。所以师母为什么提醒大家说你要准备纸、准备笔啊，在这个有感动赶快写下来，然后就不要再去想，再专心的来方言祷告。这个解决很多年来我一直对这一句话的 不了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才会了解说，神说在教会里面设立了有说方言的，而不是说设立有翻方言的。说方言造就自己，其身啊，修身齐家，然后你才可以去帮助别人，帮助教会，真的很重要。原来圣经里面一个字都不会错的，所以说方言跟帮助人很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真理，实际的真理。阿们。所以呢，要作为要成为一位教会的帮助者，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是肯不肯。记得，分担的担子是轻省的，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阿们。好，跟旁边人讲，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好，我们请这个敬拜团的上来啊，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回应的诗歌很简单，返璞归真，是不是？返璞归真，回到最基本的，在教会里面就会成为好的帮助者。